这是一期比较丧的节目啊，录了好几个开场，结果都失败了。这里是没折腰 FM， 我是空山，现在是10月2日凌晨1:25。我自己一个人在录播客，这一期没有嘉宾。本来计划做一个国庆档的专题，但是有的嘉宾回家出去旅行，不在北京，我觉得他们非常有勇气啊，我至今还不敢回家。因为我养了猫，我怕我回了家又出现什么问题，导致我回不来，我的猫咪会变成一个僵硬的尸体。然后有些朋友是接了商务，没有办法畅所欲言的谈论正在上的这些电影。我自己最近接连遭受打击，首先是我的豆瓣账号被禁言了180天。我在9月30日重新注册了一个小号，并发表了3条影评，其中一条长评是关于国庆档影片《钢铁意志》的。其实我只是复述了一下剧情，总结了一下片中的人物塑造，然后豆瓣告诉我，让我看一下豆瓣的措辞是什么。您发表的电影评论，不知道这算不算逼孩子吃自己宠物句号里所述的内容因含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管理规定的内容，现已转为仅自己可见的日记，相关回复也一并做了转移，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然后就在39分钟之前，豆瓣又给我发了消息，我的这个新 ID 叫空山又禁言了。他说，空山又禁言了，你好，非常遗憾你的账号因发布时政类违法有害信息被禁言7天。下面还有一条，空山又禁言了，你好，你发布的关于平凡英雄的短评因为含有违法或不良信息已被移除，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特别的荒诞可笑，特别像黑色幽默。如果大家还能够看到那个账号的页面的话，你会发现这个 ID 叫空山又禁言了，然后上面写着你该账号因什么什么被禁言怎么怎么样。我觉得特别的可笑，而且我觉得非常的绝望。最近还有一个人发微信问我反派影评为什么不更新，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更新，但其实可能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不更新。最近还有一个著名的影评人罗网吉发表了一个停更通知，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也看到了。他是一个患有肌肉萎缩症的著名影评人，他说，电影改变了我的生活，而现在我却要暂时离开电影，暂停去写所谓的影评了。我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很讽刺，在我自己看来，我无法舍弃自己的良知。我刚读完他那段话又休息了一会儿，我真的觉得十分的无力，尤其是最近接连被删掉帖子，接连被禁言。重要的是，我在说那些话的时候已经进行了深度的自我阉割和自我保护，但是还不行。我忘记是看国庆档哪个电影的首映，看之前我和秦婉一起吃饭，他说其实想做的话可以只评论国外的电影。我当时还反驳他，我说我只想做内地的电影，因为这是我们的电影，这是我们的行业，这是我们所在的环境。但是仅仅过了这么几天，好像我就已经低头了，感觉确实做不下去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播客能不能发出来哦，我在自己的公号也更新，但是我发现我在公号上更新的关于张艺谋一秒钟的那期影评很快就被微信识别并下架了，然后我在喜马拉雅被下架过好几期节目，包括长津湖的评论、山河令的评论，风暴也被下架过一次。每次被下架或者每次被禁言，我都会据理力争跟平台申诉，但基本上都不会得到我想要的结果。 我觉得我播客的名字也非常的可笑，在现在看来尤其显得可笑。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没遮腰 FM 的简介，里面写着我们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如此大相径庭，因而试图说明彼此的理解可以变为一场生机勃勃的对话。这个简介在这一期也显得尤为可笑，因为没有我们，只有我自己。我觉得录播客评论最大的价值就是我能找到和我观点不一样、观察角度不一样、评判标准不一样的人来共同讨论一部作品。这本来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感觉现在有点做不下去了。但是这一期还是有评论的部分，我就自己来瞎讲一下吧。国庆档的四部电影《万里归途》、《搜救》、《平凡英雄》、《钢铁意志》这四部我都看了。首先，如果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话，非得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话，可以在《万里归途》和《搜救》中二选一，《平凡英雄》、《钢铁意志》不值得花钱。我认为他们也不能轻易的被称作电影。这个播客的所有内容都是我自己的观点啊，所以我说的不代表客观真理。平凡英雄、钢铁意志这两个视频为什么不能被称为电影，我们稍后聊。先说一下万里归途，现在豆瓣是 5.5 万人评分，评分 7.6， 是本届国庆档率先开分的作品，而且口碑很好。然后跟《红海行动》《战狼》那样的作品不一样的是，《万里归途》里面的主角他是外交官，他是一个文员，不具备上天入地的武力值。接下来全部剧透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全部剧透。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电影的话，请回忆一下开场张译出场的两个镜头，从飞机上走下来，他进入一个通道，他拿着一个扩奖机向那些民众说，举起你的护照和国旗。他的表情不是亢奋的，不是自豪的。我当时在电影院里特别的惊讶，我觉得这个人怎么回事，他的脸上为什么有一种厌恶和憎恨，他为什么那么冷漠。当时我就瞬间想到了八佰里面的老算盘，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老算盘，他直到最后一刻也不参加这个战争，他想活命，他想跑。当然万里归途里面的这个角色并没有那么极致，但是直到他给他的妻子，也就是万茜饰演的那个角色月儿打电话之前，宗大伟张译饰演的这个角色都呈现了一种厌世的消极的态度，而且他这个消极之中仿佛有一些不满和怒意。比如在车上的时候，张子贤饰演的那个角色埋怨说，到底是能过去呀、还是不能过去、宗大伟说，过去干嘛呀，都死这儿不就完了，大概是这么个台词啊，就是他有一种不满和厌世。然后又说到觉悟问题，宗大伟说，论觉悟这个车里我垫底儿。他还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否定，开会的时候他说他的领导你在那儿瞎指挥，然后他讽刺张子贤那个角色，你是为了接老严的班还是接谁的班，他充满攻击性。这个角色就让我对这个电影刮目相看。包括后面宗大伟的一个重要困境是，他没有办法说服边境官放他带100多个中国人出去。那个边境官的操作可能会让我们很多中国普通民众特别熟悉，说要填表，需要使用阿拉伯语，然后又要求照片，照片又要求都是蓝色的，每次他只提一个需求，然后让张译和程朗他们团团转。我不知道是我失忆了还是什么原因，导致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起这个边境官到底为什么要为难宗大伟和程朗。难道是因为单纯的他厌恶这个外交官吗？因为这个外交官一开始想用钱侮辱他，后来又冒充他的老同学，一直在跟他说假话，我记不清了。总之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困境。然后宗大伟作为中国的外交官，他其实 只能够通过谈判的方式，只能一次次满足对方提出的文件要求。他有一次想发火，在走廊上，但是转过头又露出了笑脸。这个跟《红海行动》《战狼》等一系列的撤侨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带来了一种写实感和新鲜感。包括他作为外交官的一些处理方式，比如他们第一次被政府军吧，应该是抓进了一个房子里面，他们想要离开，但是对方不答应。张子贤那个角色就说，今天碰上了一个轴的，就这样的台词也能够体现出他们经历过非常多类似的事件，有的时候可能很容易，有的时候就碰上了个轴的。然后最后对方说骂你骂你骂你，宗大伟就拿出了钱，他的领导就批判他，你这是惯别人毛病。他让外交这个事情处于一个灰色的地带，大家都是坐在谈判桌两边，时刻进行着一种斡旋，并不是你拿出护照就能获得 VIP 通道和绿色通道，这都是这个电影的优点。这也是很多人统一话术说非主旋律电影，不那么主旋律的电影啊，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非常重大的人物缺陷和 B 故事的缺陷就隐藏在这其中。万里归途表面故事是中国外交官在海外进行撤侨，这是表面故事。那么主题故事 B 故事是什么？我们看主题人物宗大伟，他面临的困境是什么？他第一次跟妻子打电话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你怎么知道孩子出生之后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呢？他们当时似乎是在模糊地谈论一个宗大伟未来事业的问题，这个在最后一通电话的时候揭示了他们曾经谈论过是否要辞职的问题。因为宗大伟学的是阿语，他一直要在中东、西亚、北非这些不太和平的地区进行外交工作。他个人一个精神上的困境是这个世界真的很糟糕，他所经历的这些战火、撤侨工作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然后他个人实际的困境是他没有办法和他的亲人爱人待在一起。影片快结束的时候，他打那通电话说有点事儿耽误了，老是有事儿耽误，什么都赶不上。所以 B 故事应该是主人公的精神困境得到一个解决，他对这个世界未来的看法究竟是什么，最后是否有一个落锤定音的动作，他对于他的职业的一个真正的二次认知是什么，经历所有这一切他的认知是什么。我认为这一点在最后完全跑偏了，什么时候能显示他的选择和他的困境，你就看他面对的情节上的困境有四个主要的困境。第一个就是边境官对他的为难，我认为那里展现的是他的业务能力还有他的业务素养。第二个困境是在转移白话这一群人的时候，程朗要求宗大伟说出真相，也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不一定有救援。宗大伟面对的这个真相困境，首先提出要求的程朗这个人物就不成立。我认为程朗这个角色应该考过公务员，应该也上过网，应该也读过望梅止渴的故事。他第一次经历炸弹、子弹、死亡都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他现在说，我们要告诉这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正在逃亡的中国人，目的地不一定有救援，这里面没有逻辑。然后编剧给他设定的原因是什么？是他妈妈去世了，但是他爸爸告诉他，他妈妈去国外了。从此之后他就不接受谎言。你作为小朋友的时候，在一个和平地区，知道妈妈去世或者去外国，这个不会对你的生命造成威胁。你在一个战乱地区，让一群人知道他们的目的地不一定有救援，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我觉得一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是不会要求宗大伟立刻向所有人说明这个情况的。然后这个不成立的矛盾导致了后面一个多小时的戏份，编剧在这里做得非常差。 这首先是表面故事 A 故事，表层叙事都没有写好，然后这里是否能够体现精神困境，是否有 B 故事的起伏，我认为也没有，这里仍然是一个外交官他的业务能力的问题。安抚民众就是外交官的业务能力之一，点燃火把留下记号也是他的业务能力之一。所以程朗和宗大伟的这个矛盾是一个编剧强行写出来的矛盾，写这个矛盾是为了后面能够出现一个小时的戏份，也就是有民众偷听到真相之后逃跑并遭遇反叛军，然后宗大伟要去营救他们找到他们，由此又引出了两个宗大伟的主要困境，也就是两轮俄罗斯轮盘游戏，非常的不可思议啊。首先是对这个反叛军的塑造，这个国家是虚拟的，然后这个反叛军也是一贯的我们电影里面塑造的那种形象，冷血无情，你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反叛。这个反派头目还戴了一个假面，就是他的眼睛是假的，还粘在了眼镜上，特别的卡片儿。然后反派强行要求玩俄罗斯轮盘这个事儿，就让这个反派变得非常的弱，智力和逻辑非常的低下，也让这个困境变得没有那么可信。这个困境指向的是什么呢？是宗大伟这个角色，你是否有勇气拿起这个枪打自己的头？第一次他没有拿起那个枪，是那个被扣留的当地老人自己拿起了枪，最后他被反叛军杀了。然后我相信很多人在看到宗大伟逃过这一劫，并带领白桦等一批人到达边境线，获得哈桑也就是边境官的认可之后，故事应该会迎来一个大结局。但万万没想到这时候反叛军又追来了，并再一次与宗大伟玩了俄罗斯轮盘游戏。而这里指向的似乎还是一个勇气问题，这一次宗大伟有勇气开枪并揭穿了手枪里根本没有子弹的事实。那我们回想宗大伟这个角色的困境是什么？是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我还要做外交官吗？他的困境不是我有没有勇气，我是不是怯懦。他组织过很多次撤侨，他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被同行们竖大拇指的外交官，在枪林弹雨中营救同胞的人。我认为他的勇气无需被考验，他当然必然的会为拯救同胞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没有疑问的答案。这个电影最终并没有把 B 故事、把人物内心困境给解答了。这个世界会变好吗？他对哈桑说，这个世界会变好。下一个镜头，哈桑被吊死了。我还要继续做外交官吗？他打最后一通电话的时候，他跟他妻子说关于辞职的事儿，听那意思他是不想辞职的。然后他妻子说，你想什么呢？我问你女儿要起什么名字。一个春晚小品式的设计将一个重大的人物的困境给略过去了。当然可以理解，这是主旋律电影，一个外交官的妻子当然要深明大义，但这就导致主人公他缺乏真正的阻力，缺乏一个真正有力的困境来让他做出抉择。最后宗大伟回家，他听到烟花声的时候会害怕是炮火声，这个跟前面他讽刺程朗那个台词就连上了，说这小孩经历过最危险的场面可能是过年放炮，现在过年放炮对他来说就很危险， PTSD 嘛。他回了好几次头去确认那是在放烟花，然后他上楼的时候他的邻居在吵架，边吵边还说，哎呦回来了，过会儿上你家去。就他那时候有一种恍如隔世迷迷瞪瞪的感觉，说你们在吵架说这事儿呢，就我刚从枪林弹雨里回来，那边是生死时速，这边是他们家弄动静吵着我了，我来跟他吵架。他有一种恍惚的感觉，然后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很奇怪啊，好像只有他妻子 知道他去干嘛了，其他的家人就好像他从深圳打工回来了那感觉。我觉得直到最后饶小志没有让宗大伟这个角色立体起来，我们看到了一些痕迹，一些表象，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进入这个人的内心。他最开场的时候为什么那样的冷漠，那样的消极厌世，我们抓到了一些痕迹，可以通过自己的脑补来进行理解，但是这个人物是缺失的，断裂的，这就让影片的 B 故事没有办法立起来。而危机最后的落点竟然落在了摄像机上面，程朗站到车顶上举起摄像机说真相不会被埋没的等等。首先这里又涉及到一个现实性的问题，一个反派军他怎么真的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掉中国外交官？我认为最穷凶极恶的恐怖组织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情节的可信度非常低。这又一次让程朗的挺身而出变得不可信。然后程朗前面还有一番，我认为你应该说出真相，哎，你走了，算了，我不说出真相了，我带领大家。最后他又跳出来，这个人物非常奇怪，落点落在真相上面也很奇怪。这个真相又与宗大伟主人公精神困境脱离了，所以虽然万里归途在同行衬托下被动成为本届国庆档最佳影片，但是我只能给5分，因为它没有立住主题人物和主题表达。然后说一下两个角色，一个是李雪健，我认为李雪健在片中使用了配音，大家知道李雪健因为生病导致他的嗓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记得预告里面用的是李雪健的原声啊，当时还可能有一点争议，包括《流浪地球》预告片也是用的李雪健的原声。那你既然选择了人家这个演员，你又不用人家的原声，这一点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生病他的声音有变化是众所周知的，你在拍摄的时候也是明确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你最终做出了配音的这个决定，这是在干嘛呢？然后李雪健这个角色，我认为无论是对于主题叙事还是表层叙事，这个角色毫无价值，毫无存在的必要性。然后彩蛋部分，吴京是王俊凯的爸爸，这一段完全是服务于商业诉求，而不服务于故事与人物，它是一个娱乐化的东西，破坏掉了宗大伟这个角色那么严肃的精神困境问题。还有一个细节是，有一个男性角色32万步，我认为这不符合实际，一个人在逃亡过程中似乎没有精力去计算他走了多少步，而且这个计算是手工计算的，也就是说他走一步念一步，走一步念一步，我认为这个是完完全全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一个服务于煽情的设计，不服务于逻辑，也不服务于主题。然后很多人提到《魔加迪沙》，我认为这两个电影没有太强的可比性。《魔加迪沙》有一个强烈的主题是南北人民是血脉同胞，但是只能分道扬镳，而且那个电影呈现了半岛在国际上被利用、被榨取价值的一种比较悲惨的现状。那个电影里面也有中国大使馆，但是中国大使馆相对于他们处境就很好，半岛的外交官员在那里是只有被利用的份儿，不会受到任何的尊重啊、忌惮呀、这些都是通通没有的。所以朝韩双方的外交官只能够携手一起逃出来，而恰恰因为他们的身份使主角团内部充满了张力，比如他们吃饭的戏，他们吃他们民族的是紫菜叶还是什么，为什么吃饭的戏都那么感人，因为他们是血脉同胞啊，他们不是敌人，虽然他们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他们最终成功到达了机场，在分别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会感动，那也是血脉同胞的分别，而且为了避嫌，为了我们彼此都有 不被自己本国怀疑的危机，我们要怎样分开走？我们要怎样忍住，捂住小孩子的眼睛，不要去看对面那个帮助过你、救过你的人？所以摩加迪沙它是独属于韩国的一个题材，重点不在外交，在于血脉同胞不得不分道扬镳这样一个比较悲惨的设定上。然后那个电影的娱乐性更强，动作性更强，有很多场面更惊险刺激，比如他们把书绑在车上，然后开着车冲出去，那万里归途相对就文戏更多一点，更安全一些。而且在万里归途里面，反派军再张狂，他不会真的伤害中国人，当然我们这个剧本也不会要求他伤害中国人，他伤害的都是当地人，比如被他们杀掉的那个当地的引路的老头，还有白桦他们收养的那个当地的小女孩，能明显的看出我们在国际上是有话语权和地位的，我们的胳膊还是粗的。但是摩加迪沙里面，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半岛在国际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如果从品质上来对比的话，我觉得也是摩加迪沙更胜一筹，因为它的主题表达和它的叙事都是很完整的。我尤其记得里面的一个情节是赵寅成那个角色打了一套拳，有点模仿中国功夫吧，然后出租车司机本来不愿意载他，看到他这样就说李小龙就要载他，这也是一个韩国影人的自嘲吧。首先外国人可能分不清亚洲人啊，其次如果大家认出来你是亚洲人，你会功夫，你是中国人，那么我是高看你的，我是赞赏你的，我愿意让你坐我的车。有人说那是韩国人偷中国功夫什么什么，我认为那是完全没有看懂电影的表达啊，是一种很可笑的朴素的爱国之心作祟。我也是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但是我们还是要看懂人家设计某个情节的原因啊，目的不是为了偷中国文化，目的是为了展示韩国没有存在感。
如果万里归途要跟摩加迪沙做对比的话，那他应该拍中国内地外交人员和中国台湾相应人员在一个异国他乡战乱情况下携手进退的故事，那样的话两个电影就可以对比了。但很明显这好像不能拍。然后在万里归途中有一句台词是说，张译为什么没有坐上飞机当天往返离开呢？因为他把座位让给了一个台湾同胞，还体现了一些两岸同胞之情啊。另外就是这个角色的觉悟高到这样一个程度，其实你可以明确的知道本质上他是一个主旋律角色，他是没有那些犹豫和困境的，那些东西只是点缀。作为一个主旋律电影，这个角色的深度复杂度可能只能走到这里吧。搜救这部电影我也在第一时间去看了，一个仓促空降的电影，在长空之王撤档之后临时空降的电影，由甄子丹主演，导演罗志良，他比较知名的作品还是21世纪初张国荣演的枪王，张国荣演的异度空间。近些年可能有两部作品被大家记住，一个是消失的子弹，一个是消失的凶手。我自己当时还挺喜欢消失的子弹的，因为它设计了一个坐监狱的高智商的女性罪犯，设计了一个有点像杜琪峰神探里面的那样一个有点疯魔的警方侦探。然后这个男侦探和那个女的高智商罪犯，他们有一点相爱相杀的感觉，知己，这一组人物关系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认为搜救和万里归途在本届国庆档可以说是交相辉映，看上去像是两个主旋律电影，但是你真正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它不那么主旋律。首先搜救里面甄子丹不饰演搜救人员，他饰演一个父亲，他的孩子丢了。然后甄子丹不是连姆尼森式的父亲，他是一个普通人，没有超高的武力值，没有什么专业知识。由于第一领衔主演是这样的身份设定，就导致这个影片 跟以前的那些营救电影截然不同。比如林超贤拍过一个紧急救援，那就是展现我们救援人员的英武，如何的能在危急之中拯救无辜的生命。至于那些被拯救的人，其实是没怎么被呈现的。还有连姆尼森那样的飓风营救电影，他讲的是一个父亲如何是一个孤胆英雄，深入毒巢，深入某些危险的地方去拯救他的女儿。搜救跟这两类电影都不一样，它呈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面貌。比如这个电影里有大量父母捣乱，带引号的捣乱啊，给搜救人员捣乱的情况，和警方和搜救人员产生冲突的情节。比如这个妈妈去报警，警察问啊在哪儿丢的，她说在路上丢的，警察就很不耐烦，我知道在路上丢的，在哪一条路上丢的，在什么地方丢的，然后这个妈妈就说不清楚。里面还有一个设定是，孩子虽然丢了，但是围巾扔在了车上。韩雪是妈妈，她晚上回到酒店就拼命地洗那个围巾。第二天，甄子丹是父亲，他拿着那个围巾去跟警察说，可以让搜救犬闻一闻这个围巾，上面有我儿子的气味。警察拿过去一看，说啊，洗了呀。韩雪就非常的懊悔，他洗了。而且导演拍那个韩雪洗围巾的镜头的时候，是给了他很多的情绪，他非常的痛苦，怎么在那个浴缸里用劲儿的搓那个围巾，怎么懊悔，怎么伤心，怎么焦急。但是当围巾放到警察手里，警察说啊洗了呀，这一个时刻就摧毁了他当时所有的悲痛情绪。另一个情节是，韩雪认识了一个搞自媒体的人，那个人帮他把信息发到了网上，于是就有无数的信息，无数的人说我在哪哪哪见过这个孩子，我在哪哪哪见过这个孩子。甄子丹就非常急切地把这个信息转告给了警察，贾冰饰演的警察。贾冰就说，你说的那些地方，别说小孩子了，我们成年人都要走多久多久，就那些信息完全不可靠。但是对于父母来说，这好像就是救命稻草。但你要说这个电影是怎么讽刺这些父母吗？我倒也没觉得，还是相对的一种平视的相对写实。然后甄子丹饰演的这个父亲就一直非常的焦急，不希望大家停下，他坚定地认为儿子去了天池，这是他们旅行中的一个约定，要去天池看水怪。但救援人员认为不可能，因为孩子去不了天池，他们有专业的搜救知识，认为应该沿着河往下游去找。然后甄子丹就疯狂地跑到了河里面，要去河对面，要去找孩子，大家就要分出精力来营救甄子丹。等到他跑到了对岸，然后在树叶上面找到了一块羽绒服，说这是我孩子的羽绒服，一个年轻的搜救人员就说，用东北话说，你这一路上捡了什么都说是你孩子的，你赶紧撇了吧。影片呈现了非常多这样的冲突，一个仓皇失措的父亲母亲和专业的搜救人员之间的冲突。这还不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的是中间一度变成了一个家庭伦理惊悚电影，父亲究竟对孩子做了什么？在没有人看到的，只有他两人在场的情况下，父亲对孩子做了什么？孩子当时是不是还没有失踪？警察甚至单独询问了韩雪，你丈夫是不是老打孩子？你不在家的时候，你丈夫是怎么对你的孩子的？这个时候还插入了一段回忆，这个电影的回忆大概都是用1:1画幅呈现的。在那个回忆里面，韩雪回家然后叫儿子，发现儿子不在，他就质问甄子丹说，你没有去接孩子吗？甄子丹正在弄他的建筑图纸，他是一个建筑工程师，他突然一拍脑袋说，哎呀忘了。然后韩雪就非常着急地批评他，结果等他们一打开门，孩子就站在外面，孩子的手受伤了。韩雪问，你怎么受伤的？孩子支支吾吾说，我自己回来的时候摔了一跤。我当时看到这儿，我就在想，真的是自己摔了一跤吗？是不是爸爸打的？所以你又跑出去了，看到妈妈回家之后你才敢出来站在门口。这个电影在中间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悬疑惊悚家庭伦理的电影。
但我是抱着看主旋律电影的预期去的，所以看到这一段的时候非常惊讶。但这又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家庭关系的模棱两可。如果甄子丹是一个如此暴力的父亲，在韩雪的口中，孩子犯错了，甄子丹是会打孩子的。在一个拥有暴力父亲的家庭里面，为什么孩子还会那么任性？他一定要去天池，在路上拦车，差点让他们三口人都被车撞死。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没有道歉，而是在一个跟父亲更激化矛盾，最后自己跑走了。如果父亲那样暴力，那么孩子可能不会是这样一个任性的性格。我在看的过程中，另外一个感受就是，这父母不是完美的父母，他们亲手弄丢了自己的孩子。在雪地里面，他们和孩子吵架了，孩子做的不对。甄子丹认为惩罚方式是把孩子单独留在那里，几分钟之后回来再接他。那里是有屋子的，孩子可以在屋子里面避暖。但是等他回去的时候，孩子就消失不见了。他们岂止是不完美的父母，他们是做了重大错事的父母。孩子也不是完美的孩子，孩子也是犯了错误的孩子，任性的孩子。但是我们社会的救援力量仍然要去拯救他们，并不能因为他们不完美你就放弃他们，不拯救他们。里面的每一个救援人员都是尽职尽责的，我觉得这一点还蛮使我欣慰的。很多观众看的时候可能会说，我听秦万也说，他们那个厅里就有人说，为了救一个小孩浪费这么多人力物力，牺牲这么多人，因为中间发生了一场雪崩，还死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知道现实就是这个样子，救援人员你的使命和职责就是这样，而且你不知道孩子在哪儿，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他，你不知道找到他的时候他是一具尸体还是一个活人。这个电影里面晚上的风雪非常大，大家认为太危险了，要停止搜寻。那时候时间也已经过去很久了，一个孩子如果他是在野外的话，他不可能存活那么久。这个时候所长就告诉大家，他们当年30年前救援的时候也暂停了，结果第二天发现孩子就死在他们暂停那个地点的30米外。如果这个电影更多的偏向救援人员的话，可能会更精彩。就是你在找一个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小孩，你总想着我是不是再多走一米我就救到他了，但是我究竟要走多少米？当这个小孩消失失踪之后，这个电影没再用过一次小孩子的视角。我们是观众，我们是上帝视角，但我们也不知道孩子在哪儿。虽然这是一个在普天同庆的国庆档上映的主旋律电影，但你还是很担心很焦急。这个电影经常把一个未知的小孩子的生命和一群人的生命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前进。最后因为雪崩，整个救援队受伤无数，几乎已经没有救援力量的情况下，这个父亲跟派出所所长的儿子打了一架。那个儿子认为是为了找甄子丹的孩子才让他的父亲死了。经过了一番纠缠，甄子丹拿了手术刀伤到了别人，然后这个时候他已经精神崩溃了，就把手术刀对准了自己想要自杀。非常罕见啊，大家可以想想甄子丹一贯的荧幕形象，他是一个硬汉，是一个功夫高手，是叶问。但是现在他被人锤了一顿，拿着小刀捅着自己的脖子要自杀，在哭，跟他的妻子有一个情感上的博弈。最后他竟然用什么方式再去找孩子呢？他说，是我杀了我儿子，我带你们去找他的尸体。这个时候警方也是理解他的，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大家最后一次踏上了寻找孩子的道路。最后是一个冰面上的情节，非常惊险，非常刺激，结局也出乎我的意料。我完全没有想到甄子丹最后竟然死了，他的儿子被专业的救援人员专业的器械拯救了上来，而他沉入了湖底。然后呢，这个家庭是他们来旅行之前是家里面出现了经济危机，甄子丹做的那个工程，他们那个工程方卷着钱跑了。韩雪说想要出去工作，甄子丹说你已经10年没工作了，谁会请你呢？然后他又赶快跟妻子抱歉。最后他们决定出来旅行， 也就是说，这个家庭死了一个父亲，一个十年没有上过班的家庭主妇将带着两个孩子继续生活下去，他们各自都留有浓重的创伤。天哪，这是一个超级大悲剧，朋友们，这是一个超级大悲剧，太不可思议了。我被甄子丹死亡这个结局深深的震撼了，并对这一家三口未来的境遇表示深深的担忧。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的 slogan， 后半句是以命换命。确实是父亲死了，儿子活了。然后从场面上有两场戏，一场是雪崩的戏，一场是冰上营救的戏，场面都非常的好看刺激，尤其是最后冰上营救的，我记得我手里拿了个皮筋，我就反复不停的拼命的搓那个皮筋来缓解内心的紧张。从类型片角度来说，这场营救拍的还是很好看的，很有观赏性，而且其中有很多可讨论的点，可能也正因为它有一点复杂性，相对写实了，不是一个爽片，不是一个煽情巨制，可能会让它的市场表现没有那么好，会让很多观众看了觉得烦，厌烦这个父母，厌烦小孩子。但是我觉得它很有新意，跟那些搜救电影不一样，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然后平凡英雄，这是去年五一发生的真实事件，一个断肢的新疆小男孩乘坐飞机从和田到乌鲁木齐进行医治，一个非常伟大的生命奇迹，非常感人的，由各个部门那么多人协调出来的一个生命奇迹。这是发生在疫情期间的事儿，然后去年五一发生了，今年十一已经在收票房了。这部电影是由博纳出品的，博纳之前还做过《中国机长》《中国医生》。我认为于东作为民营电影公司的佼佼者，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吃到了时代的红利，知道拍什么电影又安全又挣钱。我个人认为这个电影的成本会比较低，因为它的主场景没有那么多，中间大部分是发生在一个封闭空间，也就是飞机的机舱里面。然后这个电影由南航参与出品，也就是小男孩所乘坐的这个航班，虽然是群星，但是因为大家友情客串呀，特别出演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片酬也不会太贵。现在他收了5000万票房，虽然看起来不高，但是最终的成绩肯定能让他盈利，这是我个人认为的，不代表客观真理。然后我们前面说过，这是一个视频而不是一个电影，为什么呢？因为电影需要有人物，需要有主题，需要有情节。这个电影的情节就是运送一个断肢的小孩，这个电影的主题就是歌颂，这个电影的人物是一群主旋律式的人物，是一群有小毛病但有高贵人格的人物。影片的开场非常像一个大美新疆的宣传片，哈尼克兹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领着一群小孩跳舞，然后棉花呀，收棉花的机器呀，自然风光啊。这个电影里面呢，小男孩的哥哥是一个想要走出和田去乌鲁木齐去大城市发展的人，然后他的妈妈就很不愿意，认为我们家里需要一个男人拿主意。在这个情节上还歌颂了一下新农村建设，就说我们这里要通电了，就会用电暖气了，更清洁更便宜。然后母亲就说啊，是啊，我们这儿发展的这么好了，孩子还想往外走。正在此时，小男孩的胳膊伸到了拖拉机的一个什么，他的胳膊就被打掉了。请大家注意，这部电影有断肢镜头的呈现，那个镜头里面是一根断掉的小孩子的胳膊，手指还在动，断的部分在流血。这个电影是绝对的 R 级电影，承受力低的朋友可以不用去看。除此之外，他还展示了那个胳膊做完手术之后，他像藕一样，就是突然间断的地方是收进去的，那里被缝了，还挺吓人的。尤其是这是一个小孩子的身体，那种不适感被极限放大。我和秦婉一起看的这个电影，有好多镜头我们都不得不缩着身子捂着眼睛，因为那是小孩子的身体。他 他跟金刚川、红海行动等等电影里面呈现的成年战士的受伤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在一个级别上，这个冲击力极强，劝大家千万不要带小朋友去看。然后这个小朋友首先被送到了当地的医院，因为当地解决不了，需要送到乌鲁木齐。我不知道在真实的事件中这家人是怎么解决的，在这个电影里面，当地的医生只是帮他们联系了乌鲁木齐的一个医生，叫他准备手术，然后哥哥带着弟弟就去机场了，他们没有买机票，也没有提前给机场打电话，去了之后直接就冲进候机大厅说我要上飞机，我要上飞机。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哥哥是一个使用智能手机的成年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可能就是为了拍摄那个现场的一个冲突和矛盾吧。机场的人员看到受伤的小孩大为震惊，迅速请示领导，然后迅速做出决策啊，你可以上飞机怎样怎样，然后飞机倒回来，而且没有人检查他们的健康宝行程码核酸结果。我不是说要求他们去检测，是因为我们每天都这样的生活，所以我条件反射式的觉得有问题。我们在互联网上这两年所目睹的情况很多，可能是一个老人在医院外面，一个老人在他的小区里面，大家出行往往是没有那么通畅的。然后关于核酸检测这个台词是出现在乌鲁木齐小孩被打麻药之前，有一句没有字幕的台词说核酸报告出来了阴性。有人说这个电影会换拷贝去掉这个台词，我不确定，因为我没有看到，我看到的版本就是我刚才说的样子。除此之外，这个电影还有一些看起来不太符合逻辑的地方，比如医生问哥哥你是要保命还是保胳膊，哥哥突然间激动起来说我不知道，他用他的手捶医院的墙壁。他的演技非常差，但是长得很帅，有点像陈飞宇，但是演技比陈飞宇要差一些，可能是一个素人演员吧。他就捶墙壁，然后说我把我的胳膊给我弟弟，然后他就要把自己的胳膊砍下来给他弟弟。我当时看笑了，真的笑出声了。然后这样的电影一般都会涉及一些莫名其妙的群像角色，比如在机场候机厅有一个染着头发的男孩正在打游戏，他妈妈给他递水，他很不开心就不搭理他妈妈，他的父亲就在旁边很生气。由此可知这个角色之后一定有戏份。那么是什么戏份呢？就是哥哥带着弟弟也要上飞机，需要占用三个座位，需要下来三个人，大家就开始争论啊，谁下呀谁下呀，然后乘务员就去请最后值机上机的人请他们下去，那是一个老年合唱团，他们又不答应。然后这个染发儿子的父亲就跟妈妈上了，要不咱们下去吧，妈妈就很没有大局观，说儿子肯定不会同意的，儿子肯定不会同意的。后来这个染发的儿子被吵醒了，就说别吵了，多大点事儿啊。然后那个镜头是哥哥推着弟弟在外面的廊桥上等，向前看有没有人会走出来。这个时候镜头缓缓上移，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三双脚，再往上推，哦，就是那一家三口迈着神奇的步伐走了出来，看上去那么高大。这还不够，还给这一家人加了一个身份。这个孩子说谁让我是军人的儿子呢，我有点记不清了，好像那个爸爸还是一个退伍军人，就是脱了军装怎么怎么样。总而言之，他染头发打游戏对爸妈不好，但他是一个高贵的人，有大局观的人。然后医生交代过小朋友在飞机上不能睡着，不能让他睡觉，不知道是没告诉哥哥还是怎么样，反正小男孩就睡着了。还是空姐李冰冰饰演的那个角色过来一看小朋友睡着了，赶紧说要叫醒他。那通常如何叫醒一个沉睡的人呢？那肯定就是喊一喊拍一拍，不行掐掐人中。但是李冰冰决定放下飞机的所有小电视，将音量提到最高，吵醒小孩，然后这样还吵不醒，突然间飞机上就有人唱歌了，唱娃哈哈。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掏出了吉他，那个老年合唱团掏出了他们的各种乐器，大家就开始唱起了歌，最后把小孩吵醒了。 我不知道，反正我坐飞机的时候，飞机噪声是非常大的，我通常都听不到别人在说什么。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用歌声唤醒了这个小男孩。我当时真的脚趾头全都抓起来了。然后飞机飞行的过程中，跟中国机长就有一点像，又协调空军呀，怎么转换路线呀，跟航空公司、跟乌鲁木齐机场商讨啊，反正都很顺畅。一在哪说就请示领导，然后瞬间安排这样那样，最终他就到了乌鲁木齐的医院啦，做了手术，手术成功。很无聊的一个电影，很枯燥，因为可能他中间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困难。一个断肢的小朋友，任何正常人看到都会进行救助的，任何机构组织也都会进行救助的。这个飞机也没有发生什么危险，到哪儿都挺顺畅的。就是在飞机上，小朋友气胸，请了一个医生进行救助了一下，然后他的伤口流血又重新包扎了一下，其他的困境没怎么有。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拍成纪录片会更好看一些，而现在呈现出来就是一个相对干瘪的故事。当然影厅里面有非常多的人流下了热泪，因为那个是一个小朋友他受伤了。这个电影不推荐大家花钱去电影院里面看，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将来他上线流媒体也可以不用看。下面说一下这个钢铁意志。这个电影从第一句台词就对不上口型，中间有对上口型的地方啊，但很多地方都对不上口型。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部朴素的电影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要不把我写的那篇日记念一下吧。我认为本片呈现了几组极致的人物塑造，在近年来主流商业作品中极其罕见。我们先来说一下男一号，他是一个冲动鲁莽爱打仗，被称为钢铁直男，但我认为是对人缺乏尊重、欠缺同理心的表现。不管遇到什么技术问题，这个男主角也就是刘烨饰演的角色都会扯着嗓门嚷嚷，要立军令状，要干干干，我不信等等啊，就发表一些这样的言论。我觉得正是因为编剧这样塑造男主，导致我们看完全片也不知道钢是怎么炼出来的，你要用什么原料，冶炼过程是什么，品质判断标准是什么都不知道。这里面只呈现了俩事儿，应该是啊，一个是需要图纸，没图纸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钢炉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拿到图纸呢，也没有展现怎么使用图纸。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个钢炉里面有一个铁瘤子，怎么解决这个铁瘤子，那就是人工把它给凿出来。别的关于炼钢的流程什么的我都没有看到。然后这个男主角非常的爱打仗，非常想回战场杀敌，炼出了钢还是想去，就需要反反复复的给他做工作，需要这个钢厂不断的出成绩，他才意识到哦，炼钢也是一个贡献。是这样一个比较传统的男主角，然后他还大男子主义，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啊，还觉得可能是自己挺好的，就觉得女性适合洗衣服做饭，这个脏活累活炼钢的技术活应该由男人来干。然后扬言不会做酸菜的女人我不娶，我不要，就我老婆得跟我这个嫂子似的，跟我这个工人嫂子似的，会腌酸菜我才娶她。那么韩雪饰演的女主角默默记下了这句话，在后续的日子里不断的精进自己的腌酸菜技艺。然后韩雪的手臂被子弹贯穿了，男主去探病的时候，他本来是想安慰女主的，就是越说越离谱，说这个伤是小伤，我们男的战士受了这种伤早就出去上战场了，下地干活了。女主非常生气，当时影厅里有很多笑声，但我觉得这都不是情商的问题，这是智商的问题，这是欠缺同理心的问题。后来女主终于做出了酸菜端给他吃，他就吃了两口说啊，不够酸呀。然后看到女主不高兴啊，突然间意识到又开始、啊、好吃好吃。她是一个这样的五大三粗的角色。女主呢，韩雪嘛，那当然是美丽的，讲卫生的，而且是有知识的，懂化学，特别文静，口头上的一个平权人士。比如有一个工人，老工人叫孟泰，娶了个老婆，老婆已经生了四个女儿了，他特别渴望老婆现在怀的第五个孩子是个带把的。韩雪就说啊，五朵金花也挺好的，
为什么一定要生儿子呀？
就这么口头平权了一下。
当男主说女同志洗衣做饭的时候，他也反驳了一下，但其实在修钢炉期间他主要负责的就是做饭。
而且你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女性迅速喜欢上了卫生状况很糟糕的男主角。这个男主角当然就是一贯的我们主旋律电影里面的男主，他肯定不会进行表白的，心里喜欢人家但不说。那么最后两个人怎么在一起的呢？是女主角偷偷的跑上了火车追随男主。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其实并不确定啊。然后另外一组角色是这个钢厂的钢铁专家，很软弱，很无能，觉悟也很低，知识分子嘛，他们没有自保能力，没有反抗能力，虽然掌握着技术，但是需要工人领导才能攻克难关。他们在这待了好几年都没弄明白这个炼钢的事儿，都没弄明白这个炉子要怎么启动起来。然后呢，也不信任工人领导，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认为这些新领导来了，把那个门帘拉上了，肯定是在偷吃猪肉呢。实际上领导喝的是稀饭，猪肉在他们自己的碗里，猪肉都分给了这些知识分子。其中一个钢铁专家是间谍反派，杀了人，最后破坏了这个钢厂的一部分。另外一个主角就是工人啦，林永健饰演的孟泰啊，请大家注意啊，本届春节档有两部林永健的作品，一个是钢铁意志，一个是平凡英雄。他在平凡英雄里面饰演和田飞机场的一个领导吧。然后两部韩雪的作品，一部钢铁意志，一部搜救，他都是女一号。应该也有两部张子贤的作品，他在万里归途里面饰演张译的同事，在平凡英雄里面饰演一个机场的调度员应该是。好，说回这个孟泰，孟泰师傅是一个老工人，经验特别的丰富。在钢厂废弃的这几年呢，他一直在默默地收集零件，他不戴手套，直接用他的掌心搓一些类似玻璃碎块的东西，用来打磨零件上的锈迹。就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也没有人监督他，他干这个事儿也不赚钱，全都是自愿的。然后孟泰一家他们用珍贵的红面馒头招待男主等人，他有四个女儿在旁边偷偷的咽口水。我们刚刚说了，孟泰希望他老婆生的第五个孩子是个带把的，在第一炉钢将诞生的时候，他兴奋自豪地表示，钢水要生出来了，我老婆也要生了，这次一定是个带把的。但是没有拍他老婆生孩子的画面，也没有特别明确交代这个孩子到底带不带把。但是在快尾声的部分，大家在孟泰家开会，正在犯难，就是说怎么制造这个飞机油箱拉杆，要不要接这个任务。一个小男孩把泥巴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大喊一声干。我很怀疑他就是孟泰的第五个孩子。然后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孟泰第一次宴请男主等人的时候，他的餐桌上没有妻子和四个女儿的座位，女主作为客人，孟泰对他说请坐，然后孟泰的妻子是站在孟泰的身后。另外一个情节是为了让知识分子补充营养，其实我看那几个钢铁专家也不怎么缺营养，但孟泰就自愿献出了自己家的小猪崽，那个猪崽也就比柯基大一点吧，是四个女儿挖野菜一点一点养大的，猪肉给了知识分子。孟泰家只剩一根猪尾巴切成了六段，因为他们家有六个人。女儿们最初是不吃的，都站在坐在桌子旁边，然后孟泰用筷子一块块喂给女儿，他自己也吃了一块，那个神情还是很复杂的，就是有点心痛，但是又认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他就说香，然后命令女儿们嚼，女儿们就流着泪嚼了猪尾巴，流着泪说香。他的妻子当然就是觉悟没有那么高了，就背过身流泪埋怨孟泰，但是孟泰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嘛，虽然他也比较心痛。我写的那个豆瓣的标题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逼孩子吃自己宠物，因为最近在微博上还看到了几个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孟泰这样做还是很违背当下我们普通人的情感和逻辑的。整部电影大概就是这样，最后还出现了雷锋。 我说到这儿已经大脑空白了，很震撼啊，很震撼。今年国庆档电影院里四部主力电影是这样的，前两部可能没有那么传统的主旋律，但仍然在主旋律的范畴之内。后两部电影《平凡英雄》是一个民营电影公司乘风破浪，时代弄潮儿，目光锐利，把握时代脉搏，迎头赶上的这么一个作品。那《钢铁意志》就是一部更为传统的，不管是视听语言还是故事，都带着遥远的70年代气息的这么一个作品，非常震撼。今年的票房相对去年也是一个腰斩级别的。我认为观众在用脚投票，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审美、自己的趣味做出选择就可以，没有什么其他的要说的。祝大家国庆愉快。